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刘传章牧师今天要讲解的是天堂与地狱，这是每位信徒想要知道并且必须正确理解的圣经教导，希望你能收听天堂与地狱专题的全部内容，便能更加清楚地把握神的救恩，还能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故事里面22节说，那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不管你有钱或者没有钱，命运都是一样的，今生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但是死了以后呢就不一样。一个是在拉撒路的，不是拉撒，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被埋葬。啊，我讲这个系列的时候起了一个题目叫地狱之旅，但是没有想到，我不知道，不是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地狱之旅。我不晓得哪一个人知道是谁写的，我好久没有给奖品了，所以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奖品，谁知道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Journey to Hell， 地狱之旅，有没有？大家认不认识约翰本人？认识的请举手。不是知道，不是这，你没见过他，我也没见过他。知道的请举手。啊，不错不错。天路历程的作者。好，那本来我想给奖品的，结果讲出来了，所以就免了。啊，我有准备奖品的。啊，那下一次再说。约翰本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地狱之旅》，跟《天路历程》是同样性质的写法，好像是对话讲故事。那我们今天要想跟大家继续谈到这个很重要的题目，但是比较少提到或者是少听到，主要是少讲到的一个题目。然后已经讲过两次了，今天呢是第三次，也可以说这个系列因为我不想讲太多讲第三次。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地狱有必要吗？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地狱，没有地狱不是很好吗？所以说地狱有必要吗？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特别是讲到末世的事情啊，末世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最后世界要被毁灭，要受审判的时候，那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早晨9点到9点半我们有祷告的时间，徐新峰弟兄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引用了说了这一句话，他愿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当他祷告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都快要哭了，我听到了，我感受到我们的弟兄心里面有一种热忱，一种爱心，一种爱灵魂的心，想到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啊！这是上帝救赎大爱的心情。你说地狱有必要吗？没有地狱多好，可是上帝偏偏就安顿了，设立了，准许了有地狱的存在，肯定是有它的目的跟意义。那地狱呢，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词儿，我们都不喜欢，虽然有的人会讲这个字，或者有人会随便讲这个字，甚至于用这个字来骂人，但是这个字不是人所喜欢听的。所以有人说，上帝既然是爱，他为什么要用地狱来刑罚人呢？上帝既然是爱，为什么要用地狱来惩罚人呢？一定是有原因的。上帝做事不像我们做事，有的时候会做错，但是上帝不会做错。也有人问说，上帝为什么要恶人永远在地狱里受苦？意思说，受短一点不行吗？3年5年不行吗？为什么地狱的火是永远不灭的呢？我已经讲到第三条了。也有人说，有地狱就没有上帝，有地狱就没有上帝。那我请问，这个是谁决定的？你是上帝吗？你决定，如果是有地狱的话，就不应该有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就不应该有地狱。这是谁决定的？是人决定的呢？还是神决定？神没有这样决定。上帝存在，地狱也存在。有人说，上帝为什么不开一个思想改造班，给人有一个劳改的机会？犯罪的人，做错事的人，给他一个机会悔改。其实机会早就给了，现在就是机会。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所以有人下一个结论说，如果地狱存在的话，上帝太不够仁慈了。到底怎么样来定义 define 仁慈？那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地狱的必要，需要有地狱。第一点，这个地狱的必要呢，是上帝的公义所要求。上帝的公义要求有地狱的必要。那今生的恶行呢，不一定都得到公平的报应。从人的角度来说，从你的角度来说，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世界不公平，有人对待你的时候不公平的时候，你想怎么办？如果人对你不公平的时候，你想怎么办？你不是想拉平吗？我不是想拉平吗？诗篇73篇那里讲到，这个诗人说，我实在是洗手，我实在是冤枉，我实在是白白的做清白的人。他说，你看看那个恶人，吃得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眼睛鼓鼓的，一辈子享乐，什么事情万事如意，什么事情都顺利， 也没有灾，也没有患，也不生病。那我呢？我敬拜神，我敬爱神，我做好人，我行善，我的事情都是好的，可是我却遭遇到那么多事情，上帝啊，我实在是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你觉得不公平，实际上也是不公平，因为在今世上，上帝容许有才干的人，有能力的人可以逞强，可以作恶，可以做很多事情会把你气死，你也没办法。但是呢，诗人只有到一天，他说等我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就是居高临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发现上帝是公平的，不能只看今生。如果今只看今生的话，是有不公平。但是为着上帝的公义，地狱有存在的必要。第二呢，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不容忍罪恶。我其实打多了一个字，不应该说不能容忍。上帝可以容忍，但是他不容忍。上帝的圣洁跟公义不容忍罪恶，换句话说，圣洁跟罪恶不能共存，不能两立。那刚才讲说，那现在恶人或者是罪为什么还存在？因为上帝现在是宽容忍耐的时候，时候到了，宽容忍耐就没有了。这个在永恒里面，圣洁跟罪恶不能共存。第三，上帝不偏待人，上帝不偏待人，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世上的人，世上的人是有善有恶，当然世上的善人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可能你的行为比我的行为好一点，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好的行为应该有好的报偿，这是肯定的。那不光是说我们只得到一个永生的报偿，而是我们在世上我们所行的善行，上帝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神，人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上帝不偏待人，但是神也照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报应他，上帝不偏待人。所以公义的上帝呢，必定是秉公行义，上帝是照着他的公义来行事。我们记得当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祷告的时候，在索多玛里面的人，他祷告的时候，他在18:25说，将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跟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恶人跟义人不能一视同仁，处置的方法、审判的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既是公义的上帝，他的要求就是赏善罚恶，地狱必要存在。第二，地狱存在的必要是上帝的慈爱所要求。你说爱跟地狱能够等同来谈论吗？是，上帝本身就是爱，神 就是爱。那上帝本身之爱，这个爱呢，就是一个完整的。那就是说，上帝不需要人的爱来满足他的爱，不是说上帝非爱你不可，神非爱我不可，不是。他自己本身就是爱，他这个爱是完美的、完整的，有没有你，他都是爱。人有爱跟被爱的需要，但是上帝本身就是完整的爱，上帝不需要人的爱来满足他的爱。上帝爱人，神爱世界，不是贪爱世界。这个世界 cosmos 有的时候是讲这个宇宙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有的时候讲这个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讲世界上的人。所以中文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God so loved the world、啊、神极爱世界，应该是中文翻成神极爱世人 也可以。神上帝爱人，但是上帝并不勉强人来爱他，上帝没有勉强我们爱他，上帝没有用一个 force， 没有一个东西逼着我们来爱他。我们爱上帝是回应上帝的爱，但是不回应的时候，上帝也不逼着我们去回应。所以呢，人不是上帝的唯爱。你听着不是，哎呦，上帝怎么，我不是他的唯爱。我们夫妻、丈夫、妻子，我们希望另外一个人，你的 partner， 你的伴侣是你的唯爱，只有你，我只爱你，我不爱任何的人。上帝不是，上帝除了人以外，他爱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呢，如果人不爱上帝，就是与上帝隔绝。你说我不爱你，我不爱你，我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你去哪里？你不在上帝这里，在哪里？很明显，你不跟上帝建立一个爱的关系，那你去哪里？就不在上帝那里了。在永恒的里面，你不在上帝那里，就是在地狱里。这是爱的，就是爱的关系。不爱的结果是永远的分开。所以地狱有必要。第三个，地狱的必要呢，是上帝的主权所要求。我们常常讲了上帝有主权，对不对？我们也相信上帝有主权。那上帝的主权要求地狱的存在。那第一点要说的就是，没有地狱的话，就没有对恶的最后胜利。这个世界自从人犯罪以后，就是善恶的斗争，而没有地狱的话，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就没有所谓的胜败。那恶会一直的昌盛，恶一直会存在，那最后的胜利，上帝是不会失败的。By definition， 就定义来说，上帝不会做错，上帝不会失败。失败者肯定是需要有处理的地方。没有地狱的话，没有地狱的话，就是让恶人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这样讲呢，就是上帝毫无主权，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们说上帝是有主权的话，如果上帝是至大权柄的话，那不可能说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国家有国法，交通有交通法，交通法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撞红灯，你撞红灯的时候就要被抓到，就要受处罚，这是肯定的，因为有主权，有权力在那。然后如果上帝没有这个权力的话，上帝不是至高主权的话呢，那世界可以乱成一团，随便无恶不作。同时呢，如果没有地狱的话呢，善恶共存，错对不分。如果是善恶共存，错对不分的话，我看连你也看不惯，不是看不惯你，是你看不惯这种错对不分，善恶共存。不是很多人我们都会打抱不平吗？我们不是都会发表高论吗？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个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正义感，我们有是非之心。是孟子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每个人都有是非之心。上帝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到，我们也有是非之心，有良心。当然人的良心是被抹了一层灰，变坏了。有人说好人的良心，好人的良心是黑的，坏人的良心是白的。那跟你的哲学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好人每次做事情的时候都摸摸良心，这一摸一直摸摸，把良心摸黑了。恶人呢，从来都不摸良心的，不凭良心的，所以是白的。这是个人讲笑话。但是我们人是有善恶之心的，可以分辨，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善跟恶不一定是照着去做。我们知道善不去行善，我们知道恶却偏去行恶，堕罪错对不分，错的当对的，对的当错。那你这样做的就行，别人这样做的那可不得了，那你可看不惯。所以如果没有地狱的话，宇宙就没有掌权者，宇宙就没有掌权者。所以上帝的主权要求地狱存在的必要。第四大点是讲到是人性的败坏所要求，那就是说你我都是犯罪的人，我们这个败坏的人性呢，对地狱有地狱存在的必要。因为得罪上帝呢，是唯一公平处分的，就是永远的惩罚。我们得罪了永恒的上帝。得罪人的时候也要受处罚，儿女得罪父母要受处罚，打啊骂啊讲啊不给饭吃啊，都是处罚。那人得罪了永远的上帝，那最严重的处分就是永远的刑罚，只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所以上帝是完美的，人是有罪的。圣经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世界上 没有不犯罪的，不需要我们讲，不需要我们定罪，我们自己心里面就知道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人与上帝隔开，这叫做临死，然后就是生死。生死是人的灵魂与身体分开，躺下来埋葬了，这叫做生死。然后还有一个是永死，那永死就是我们在上帝准许我们容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经这个人生道路的几十年里面，神给我们有机会愿意人人悔改，而我们没有悔改就离开这个世界。那那个死之后进入的就是永死。那那个第三个永死可以不去，可以不死，等一下我会讲。所以呢，不为罪悔改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地狱。这个逻辑上是很合乎道理，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既然上帝是永恒的，罪的惩罚也是永恒，那个地方就是地狱。第五是人性的尊严所要求，人性的尊严所要求。上帝所造的人是完美的，我们说人都不完美，人都不完全，对，这从你什么时候讲？上帝当年造的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是完美的。人世界，人类曾经有过 perfect human being， 不是没有，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亚当夏娃活了多少年，我们不知才生孩子，才犯罪，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完美的。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始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神造人是正直，人找弯曲的路，所以人性本来是尊严的、完美的。神所造的人也是自由的。那讲到自由的时候，自由是有范围的，没有说没有范围的自由是自由，好像不是这样的定。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帝在伊甸园里面造的亚当是自由的，夏娃是自由的，但是自由是有范围。伊甸园里面有自由，是自由。那伊甸园里面所做的事情呢，也是自由的，但是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说，这些事你都可以吃，这些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这个树上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可以吃不可以吃，就画一个范围。小孩子也是，你教养孩子的时候随便你，什么都可以，你哪儿都可以去，什么都可以吃，毒药也可以吃，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什么都可以吃，但是这个不可以吃，这个是毒药，你吃了会死。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东西，你不会放在那，你会束之高阁，你放到远远的，孩子找不到地方。 有限制，你不是说我家里自由，所以你什么好了，你家里自由，说你哪一个房间都可以去，你什么冰箱里什么都可以拿着吃，是可以，但是冰箱里面有的东西不是他吃的，是你吃的。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当年给人自由的时候是有一个范围，在伊甸园里面是自由的。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